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被转法轮的一点体会》，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4日。我把自己被法的一点体会与同修分享。一，我为什么要被转法轮？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今年70岁了。刚修炼一个多月的时间时，师父就把我身体的病去掉了，原来的脑袋发木、两臂发麻、妇科病、关节炎、扁桃体炎等疾病都不翼而飞。我内心感叹大法的神奇，决心好好修炼大法。要修炼大法，首先就要学好法。可是我学法时，很多时候都不能静下心来学，经常是眼睛看着书，心里却想着别的事。在学法小组读法时，嘴里读着法，也不会读错，头脑里却同时有很多杂念。那时我想，怎么能做到静下心来学法呢？我真想好好修炼，我也想用背法的方式来达到静心学法，因为只有心里没有杂念，才能把法记住。有了这种想法后，又有了畏难情绪。那时我还没有退休，工作很忙，每周只休息一天，这一天的上午要洗衣服做家务，下午要到学法小组学法，每周也只有这半天的时间参加集体学法，时间很紧。那么厚的一本转法轮，我什么时候能背下来呢？就这样，我犹豫着，下不了决心。直到1998年的年初，我才下定了决心，开始背法。二，背法后，我学会了向内找。那时是每天早晨参加集体练功，周日下午参加集体学法，我就利用所有能利用的业余时间背完一遍转法轮。我是一个自然段背会后再背下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背法期间，我发现当一个想法出来的时候，我学会向内找了。例如我妹妹家做买卖时向我借了10000元钱，我经常想她买卖做得怎样了，什么时候能把钱还给我。以前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没有认识到这有什么不对，想一想就过去了。背法后有一天，这种想法一出来，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对利益的执着。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认识到这是执着心。再如，我心里经常想，某某人太差劲，某某人很坏。这些想法出来时，我意识到这是怨恨心，用大法来衡量。我还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心，显示心、怨恨心、妒忌心、欢喜心等等。师父在转法轮里举的例子中，那些道德下滑的人的观念和想法，我修炼前也是那样的想法。通过背法，用大法来对照，自己真是一个业力满身，有各种执着心，各种人的观念，道德水准在地狱以下，七情六欲满身的肮脏的人。如果师父不来救度我，我就是不可救药的人。可是那时我还觉得自己挺好的，自己离修炼人的标准差得何等远。我明白了为什么师父在多次讲法中苦口婆心地一次次地让我们多学法、学好法。不学好法，怎么能认识到这些执着和观念并修掉它？这是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用大法来洗净我们，往高层次上带我们，这是何等的慈悲。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后，接着背第二遍，刚背到第三讲时，中共迫害开始了。三， 大法遭迫害后，我间断了被法。铺天盖地的迫害开始后，到2009年这10年时间，我没有把学好法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做事放在了第一位。我因坚持修炼大法，曾3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因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1年。在被迫害期间，学不到法，出来之后，学法时就是读法，但没有坚持背法，因为觉得把很多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那段时间忙于做事，大部分时间都是做真相资料，发放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等，整天忙着做事，学法时心静不下来，就像完成任务一样。直到2010年3月份，我第二次被非法劳教2年0.2个月，被非法关进省戒毒所后，我才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被迫害的原因。我找到了我有很多执着心，因为没有静心学法而没有认识到，就更谈不上修好自己了，被邪恶钻了空子，给救度众生造成损失，也给自己的家人和亲属带来很大的痛苦。没有静心学法，给我带来的教训太深刻了。我没有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内心十分痛悔。在劳教所里，只能背自己能记住的法，转法轮的部分片段，论语、红银的一部分。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不配合邪恶迫害，拒绝转化。虽然承受了很多痛苦，但我没有向邪恶妥协。那时我痛下决心，出去后，我一定要静心学法。四，从心背法后，遇事用法来对照。2012年5月，我走出劳教所回到家中后，每天早晨练完5套功法，就参加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回家后，就把师父的各地讲法按时间顺序通读了一遍。然后我开始背转法轮，我还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地往下背。我想这样背几遍之后，在一个小标题连续起来背。背了几遍后，短的小标题能连续地背下来了，长的标题还是背不下来。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学法的计划，除了参加学法小组的学法，在家中自己学法就背转法轮。每背2遍转法轮，通读一遍师父的各地讲法。这样，只要有时间我就背法。有时一天能背一个自然段，有时能背几个自然段，有时能背几页，能背多少背多少。有时背完后又忘了，但我不重复，继续往下背。背法使我受益良多。有时背法时，豁然间明白了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一个念头出来时，我马上能分辨出它符不符合法。遇到问题时，我首先用法来衡量怎样做符合法。我读法时有时不能入心，背法时全都入心了。我地区有一位同修，他能把转法轮从头到尾全部背下来。他学法时不用看书，都是背。和他相比，我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我经常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关于背法方面的交流文章，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知道自己与同修们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到现在为止，我背完了第19遍转法轮。背法是为了学好法，学好法是为了指导修炼，用大法来衡量自己。我离法的标准相差很远，我要继续背法，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完成助师救度众生的使命，兑现史前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坚持背法中学会向内照和实修，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4日。在此交流我坚持背法以及在背法中学会向内照与实修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背法使我突破难关。在没有系统的背转法轮之前，我只局限在背红吟或者师父的短篇经文，修炼中也明白背法的好处，但是提起恒心要突破把转法轮系统的背一遍，我的畏难情绪总是阻碍着我，导致我尝试了数次都失败了。然而修炼是严肃的，面对自己修炼上不足，不会实修，不会向内找，成了自己修炼中的漏食，自己苦于想突破但是总没有突破时，往往会很苦恼。尤其在经历过一次绑架和非法拘留后，自己也知道修炼上有大漏了，后来找了很久，只粗浅地找到了自己的不修口。就在我修炼和救人都感到无法突破时，我听到了一篇明慧广播台湾法会的交流稿，很受启发。这篇稿件就是同修交流了他如何背转法轮的体会，同修谈到了他坚持背法的过程和背法后的变化，最后他在把转法轮全部背完的那一刻，他家的楼下放起了烟花，他悟到这是师父对他的鼓励。我备受鼓舞，是啊，同修一步大发，同修怎么都能克服自己的种种阻碍背法，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发愿决定开始背法，系统的背转法轮。我有了这个愿望，我听到明慧广播关于背法的心得交流，听到同修们众多的背法方法，我觉得一句一句背法，这个方法我能适应，我决定第一遍我就采用这个方法背。当付诸行动时，一切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一开始就遇到的是身体上的承受，因为我是在晚上背法，经过一下午盯着电脑发货，到了晚上身体就开始感觉到累，脑袋发沉，就是想睡觉休息。但是想到自己已经跟师父发了愿，就提醒自己每天要坚持背法。开始的那段时间可以说就是强逼着自己背法，自己坐在床头脸对着墙，就这么一句一句的背，有时遇到总是记不住的时候，就反复的读这句话，直到把这句话读明白了再背就好背了。背法刚开始有热情，后来随着背法急躁的心就起来了，心想这么厚的书什么时候能背下来。当我发现了自己的急躁心后，我就修掉它，同时坚定自己的主意识，并提醒自己就是坚持的背法，别执着时间。背法使我突破了自己的修炼困境，身体强烈地感受到小腹部位法轮的旋转，而且自己常常被慈悲的能量包围着，讲真相救人时的心总是慈悲的，说的话也能感受到慈悲的能量，救人力度也变大了。背法也让我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了，以前通读大法也能悟到一些法理，但不像背法这样对法理解得更透彻。在我背完一遍转法轮后，满足的心起来了，认为自己终于背完了一遍，可算是没有遗憾了。但是当我停下来后，自己的修炼又遇到无法突破的困境，这时师父让我看到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就是一位同修已经被转法轮达到千遍了。我真的很震惊，我看到了同修那可贵的坚持，对，我不能停下，我也要坚持地被转法轮，一遍完了再一遍。于是我又捧起转法轮开始背第二遍，就这样一遍接着一遍的背，坚持至今。现在每天背法已是必修之课，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开启我全新一天的开始。早晨发完正念我就开始背法，有需要打印真相资料的时候，我会坐在打印机旁背，其余的时间就双盘打坐在沙发上背。第二部分，背法使我学会向内照。背法另一个好处就是通过不断的背法， 我渐渐地遇事会向内找了，会约束自己的一思一念了，比如找到造成我被迫害的妒忌心。以前修炼，我一直觉得师父讲的妒忌心我自己没有，认为师父说的都是别人。后来通过背法、同化法，我逐渐地认识到妒忌心的一些表现形式，比如不如别人，感觉比别人强，心里不平衡，抱怨、怨恨等，发现这些都是妒忌心的表现。我也一直在想，自己的慈悲心怎么就生不出来呢？通过学法，我发现自己经常的被妒忌心和怨恨等恶念控制着，怎么能有慈悲心呢？不是自己没有妒忌心，而是自己没有对照大法实修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我就在修去妒忌心上下功夫。比如以前跟 A 同修配合的时候，自己的妒忌心总在作怪，会看不上同修，会抱怨。这次做调伏，很早就通知让他来做，我以为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就等着拿调伏就行了。可是后来得知他的机器坏了，不能做了。我一看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需要挂的时间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这个妒忌心又开始翻上来了，把过去的种种对他的不满又反映到大脑中。这次我警醒了，提醒自己不要妒忌，不要看不上同修。我转变观念想，同修也不想自己的机器坏，一个机器的打印头都不少钱，同修也不想机器出故障。我排斥这个妒忌心，这个妒忌心不是我，我和同修是一个整体，我们是来配合住持正法的，妒忌心要间隔我们整体，我不承认。当我实修自己后，那个不能打印条幅的打印机又好用了，而且工作得很顺利，在计划的前一个星期顺利地完成了条幅制作。感谢师父的加持，感谢同修帮我修掉了这个妒忌心。有时自己背法时心不静，会向外看，认为是打印机打印的声音太大了，影响了自己背法，或者认为是我妻子到处走动，影响了我背法。后来我明白了，是我的心不静，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如果自己的心静，什么也干扰不了我背法。有时打印机堵头，自己会抱怨急躁。明慧网上同修有一句话说，先修心再修机器。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是真的错了。我以往对机器的抱怨不是在向外看吗？错不在机器，而是我自己的急躁心、急于求成的心等各种人心。自己没有实修自己，机器能不堵吗？当我实修自己向内找后，我的这台机器又好用了，又能正常工作了。第三部分，带动同修们背法。认识到背法好处，我就提醒同修们背法，家人同修成了我最开始提醒的人，妻子同修记忆力好，我就鼓励他背法，他开始修炼的晚，但是他现在已经将转法轮背完了一遍，已经开始背第二遍了。这个过程也是我实修自己的过程，一开始提醒他背法，他也是有懈怠的时候，把背法给搁浅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环境的影响也起作用。我想自己反复的劝说，不如我把背法的环境开创出来。于是我就每天早晨在他上班之前背法，每天都是如此。同时我也把自己背法的心得说给他听。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他在去年的七月份终于把转法轮第一遍背完了。那次他在学法小组上将自己的背法心得谈给同修们听，同修们也受触动了，有的同修也开始背法了。父亲同修，我很早就提醒他背法了，但是他都迟迟的没有开始，开始背了，也是后来又放下了。于是我每次见到他就提醒他背法，见一次提醒他一次。有时我也发现了自己的情重，慈悲心没有出来，所以有时提醒的语气也不好。我也是一次一次的修自己，不断的慈悲提醒他。现在他已经背完一遍转法轮了， 而且他现在也在每天坚持的背法。修炼中，我也认识到自己的耐心不足，有时提醒同修背法，可是没有教同修怎么背。妻子同修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会带着同修一起背，并告诉同修们怎么背和背的方法。向内找自己，我还是有怕吃苦的心，怕麻烦的心，在这方面今后我会实修自己的。第四部分，转变观念，正念看问题。通过背法实修，我认识到在修炼上自己的一部分阻碍是来源于观念。比如以前我会经常的看同修的不足，从而对同修形成一种观念，并且用这个观念去看待同修的言行。后来我认识到了，这是向外看，把自己当作手电筒了，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同修说这都是探照灯了，想起来还真是这样。现在我学会了给同修添正念，看到同修有不足了，我会默默地在心里说，希望同修能向内找，对照大法归正自己，请师父加持，而不给同修加负面思维。做资料后，对着真相资料，我也动正念，请师尊加持，让众生都看，都明白，都珍惜，都得救。以前修炼遇到挫折，我会经常的退缩，逃避矛盾，甚至有时关没有过好就垂头丧气的，觉得自己真不争气，甚至会负面的认为自己是修炼的这块料吗？不断的背法学法，现在我转变了这些观念，我不再消极地看问题。这个关没过好，找一找自己是什么原因没过好，是主意识放松自己了，还是最近法没学好，或者是什么执着心引起的。发现问题后，我会告诉自己，这次没过好，吸取教训，下次过好。现在有时过关，我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请师父放心，弟子要过好这关。说来也是惭愧，修炼这么些年，只是在练功时双盘腿能坐上，学法时经常是散着腿，最多也是单盘。背法中我明白了业力的转化关系，看别的同修学法都是双盘，我知道自己也需要这方面提高了，转变观念，吃苦是好事。就这样，由开始双盘学法只能坚持30分钟，到现在已经突破学艺讲法也能坚持下来了，并且自己在家学法也是保持双盘。第五部分，结语。背法实修中，师父让我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伟大。比如有那么几天，自己看到身体皮肤上一层淡淡的金光，并且师父也让我体验了遥视、他心通等功能，这些超常的现象更坚定了我修炼的意志。现在我在原有的背法、通读法基础上，每天又增加了超法这种学法方式，越学越觉得师父的法讲得真明白啊，越学越觉得这大法真的是太珍贵了，是万古不遇的。有时真的很想念师父，当我看到师父的法相对着我微笑时，我感到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我会以实修的状态迎接师父回国的那一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入心，我找到了根本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0日。以往当我每次学到师父讲的关于去根本执着的法时，或看交流文章， 或这位同修说找到了根本执着时，我真心为同修高兴。同时我也困惑，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呢？初得法时，我是抱着去病健身的目的进来的，我多次觉得这就是根本执着了吧，又觉得不是，我很苦恼。已经修炼20多年了，在修炼这条路上都要走到最后了，我还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还在未思未我之中，这样下去这场修炼不成了泡影了吗？2025年3月4日下午，我吃完饭做完家务，已是4点半了。我接着背头一天背的那半段法，背得很入心，感觉法都进入我身体的微观中去了。6点我发了半个小时正念，又接着背法。当我背到转法轮中的这句法，有许多人抱着有求之心走入我们修炼场的。这时我问自己，我是抱着什么有求之心走入修炼场的呢？瞬间慈悲的师父点化给我，我终于逃离了苦海。我想，哎呀，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与此同时，我感到我的层层身体就像被原子弹爆炸后那种冲击波冲击着，也有点像层层身体都有两扇很大很大的门被巨大的力量冲开了，那种层层身体被震撼了的感受相当的强烈。我双手合十，心中无比感恩师父。这时我看了一下表，是6点50分。我静下来感受这种状态几分钟后，我悟到这是从表面到微观像花岗岩一样的未思未我的旧宇宙属性被炸开被崩毁。发完7点正念，我接着背法，那种层层身体被冲击的那种感觉还在继续着，只是没有先前那么强烈了。这时我找那个未思未我的我呢？找不到了。再往深找，找到了真正的我。本性中的我原来就在大法中。那种感受是真切的。我还悟到，这要不是慈悲的师父指出了我的根本执着，这不就是我在利用大法使自己逃离苦海吗？这是多么强大的私心啊！这不是和旧势力想要利用师父正法达到他们未思的目的如出一辙吗？这太可怕了。我悟到，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无异于自毁，毁自己也毁众生。同时我也悟到，那些未思为我的东西都是旧势力安排的，法正人间即将到来。在这重大历史时刻，找到自己，修好自己，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用宏大的慈悲心才能完成史前大愿，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把今天当作修炼中的又一个新的起点，我作为法中的一个例子，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都要站在维护师父护卫大法有利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所思所行，真正做到以法为大。在实修中，我要把法轮大法真善人作为我的行为准则，把握住一思一念一时一事，看看究竟是为他的还是为私的，最后同化大法。当晚8点到9点，我发了一个小时正念后，我怀着感恩的心给师尊敬上了3炷香，叩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救度。师尊，您辛苦了。之后我拿起纸和笔，到11点20分写完了此文的初稿。这时我静下心来，还能感受到极微观的身体被冲击着的感觉，只是相当微弱了。现阶段的一点体会，写出此文以感恩师尊 并与同修交流。